以赛亚书14章24至32节，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这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这样定义，必照样陈列。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默示：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它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门啊，应当哀号；城啊，应当呼喊。非利士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可这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别说耶和华建立的西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便投奔在其中。阿门。
朋友们，好，非常感谢雪莹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十四章的24到32节。这一段我们乍看之下，好像是一直在讲述亚述和腓力士这些古代的国家，跟我们今天好像距离很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段经文其实在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世界上有强大的势力、困难和威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依靠谁？以赛亚给我们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不要把盼望建立在人的势力上，而是要把信心建立在神的旨意上。所以，今天我们分3个部分来思想。第一部分是24到27节，神所定义的必然成就。24节一开始，神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这句话是非常有力量的。请注意，这里不是说如果环境允许，神的计划就会成功；也不是说如果敌人不反对，神的旨意就会成就。神是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这就是神的主权。当时亚述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在人的眼中，亚述好像无人能敌。但是神说：“我必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意思是，亚述虽然强大，但他仍然在神的手中。24到27节反复出现神的思想、神的旨意，因为亚述虽然强暴，神早已定义要折断他的轭，使以色列脱离他的重担。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人的势力再大，也大不过神。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的局势，可能会担心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经济会不会出问题？家庭的问题怎么办？我们的未来怎么办？有时候我们越看新闻就越焦虑。但是以赛亚提醒我们，不要只看地上的势力，要抬头看掌管历史的神。箴言在19篇21节就说：“人心都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人可以计划，但是最后掌权的是神。”所以，基督徒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需要计划，我们仍需努力，仍需工作，仍需预备，仍需负责。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的计划不是最终的主宰，神才是。第二部分是28到31节， 不要因仇敌的暂时失败就以为自己可以骄傲。接下来28到31节讲到腓力四，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醒：当时亚述被神击打，腓力四可能觉得太好了，我们的威胁少了一个，所以神提醒他们，腓力四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了就行了。为什么？因为亚述被击打，并不代表腓力四就安全了。神仍然要审判腓力四。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功课：不要因为别人的失败就以为自己一定成功。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比较，他失败了，我成功了；或者是说他的生意不好，我的生意还不错；他的家庭有问题，我的家庭比较好；或者看到别人跌倒了，我还站立得住。但圣经提醒我们，今天站立的人也要小心自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就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基督徒看到别人失败，不应该幸灾乐祸，反而应该为他祷告，帮助他，提醒自己。因为我们能够站立，不是我们比别人好，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托住了我们。第三部分就是最后一节。32节，最后来到32节，这一节呢，就是整段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请注意，这里没有说锡安因为自己很强所以安全，也没有说锡安因为跟某一个强国结盟所以安全，而是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这就是整段经文的真正的焦点。32节在提醒犹大，不要投靠其他国家的势力，而是要单单投奔耶和华。真正建立锡安的是神，这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寻找自己的安全感。有人会把安全感放在银行的存款，有人放在工作，有人放在房子，有人放在健康。很多人也就是放在家人，有人放在人脉和关系，这些东西都很好，都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他们能不能成为我们最终的依靠？答案是不能，因为钱会改变，工作会改变，健康也会改变，人际关系也会改变，甚至我们最亲爱的人也不可能永远陪着我们。但是神不改变，所以诗篇46篇1节就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就是锡安真正的安全。这段经文与新约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读到神建立锡安，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古代的耶路撒冷。到了新约，我们看到神的工作进一步显明。彼得前书2章6节就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这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真正锡安不只是地上的一座城，而是神在基督里所建立的救恩群体。耶稣自己也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句话也非常宝贵。教会不是靠人的能力建立，也不是牧师很有能力，也不是因为弟兄姊妹很有才干，也不是环境很好，而是基督自己在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的服侍教会，也不要把焦点放在我能做多少，而是我们应该问主啊，愿不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因为真正建造教会的是神，是神本身自己。所以，今天给我们有3个提醒：第一，就是不要被这个环境吓到。要相信神仍然掌权。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让我们害怕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的手没有因为环境的混乱而就缩短。人可以改变计划，世界可以改变局势，但是神说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第二，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人的势力上。 我们可以努力工作，可以存钱，也可以规划我们自己的未来。但是心里不要把这些东西当做神，因为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我有多少资源，而是我有没有神。诗篇20篇7节就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也不是叫我们不要使用车和马，而是提醒我们，车和马不是我们最终的依靠，我们最终的依靠是我们的神。第三，在困难中要投奔神，而不是要逃避神。32节说："他百姓中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大家都很喜欢这句话，因为神没有说困苦人不存在。因为神知道他百姓中间会有困苦的，但是神给了他们一个地方投奔在其中。今天我们也会困苦，但是我们可以投奔神。我们害怕可以祷告，我们疲倦也可以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也可以祷告，我们失望的时候也可以祷告。我们甚至不知道怎样祷告，也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神不是远远看我们的神，而他是我们患难中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依靠。今天的结语就是：神的旨意不能难阻，神的百姓可以安心。所以，这个以赛亚书14章24到32节，表面上是看的是讲亚述和非利士的兴衰，但是更深的意思是，地上的国度会改变，人的势力会兴衰，世界的局势会翻转，但是神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亚述很强大，但是神可以折断他；非利士可以暂时欢喜，但是神仍然掌权。而西安看起来软弱，甚至有困苦的人，但是神说耶和华建立了西安。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靠自己掌住一切，我们可以把重担交给神，我们可以把未来家庭交给神，我们也可以把教会交给神，我们可以把自己最害怕的事情也交给神，因为神怎样定必照样成立。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学习了3件事：第一，就是抬头仰望神，相信神掌权；第二是放下人的依靠，单单的依靠神；第三是投奔耶和华，在他里边得安息。好，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2题。第一题，我们是否真正相信神仍然掌权？神宣告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当环境不如预期，世界局势混乱，甚至自己祷告还没有得到答案时，我们是否相信神的旨意不会失败？我们在最想掌控的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把它交在神的手中，相信他的计划高过我的计划？第二，我们的安全感真正建立在哪里？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当我们面对困难、害怕和不确定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钱、工作、家人、人脉还是神？这些事物可以成为神的祝福，但没有神能成为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如果环境没有改变，我们是否仍然愿意投奔神、信靠神？
好，谢谢周提兄啊。那从13章到23章，一共10个民族。前面我们花了4次啊读这个巴比伦，然后今天讲到亚述哈，只有短短的几句，24到27节。实际上，当时最大的这个最立刻发生的这个威胁是亚述啊，但是在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这个预言当中，讲述亚述哈却不是那个最重要的部分哈、啊，那他在讲亚述的时候，他强调的那个重点在哪里啊？啊，所以这10个民族虽然朝向同一个方向，强调同一个信息，耶稣基督在掌权哈、啊，上帝在掌权，但是每个民族有他自己的特点哈、啊，大家去找一下，体会一下哈、啊。那28节到32节讲这个腓力士人啊，那腓力士人的特点又在哪里啊？讲述这些要对他的选民传递怎样的信息啊？这个我们要 花一点时间来体会哈。这几天的信息哈，一直在强调同样的重点啊，我们依靠的是谁啊？依靠的是看得见的人的联合哈，面对这个外族的入侵的时候，政治的联盟啊，军事的势力。粮食、水源的供应，还是学习依靠呢？看不见的耶和华神啊。32节说，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外邦的使者是指非利士的使者哈、啊。为什么非利士人会派使者来呢？哈、啊，是28节，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啊，这个王死了啊，所以周边的这些民族派使团。来参加这个亚哈斯的王的葬礼啊，那腓力士王啊，腓力士人来哈、啊，借着这个机会呢，他差派使者呢，是邀请南国来跟他们联合一起抵抗当时的强敌，就是亚述帝国哈、啊，所以跟北国和这个亚兰国是一个思路啊。当他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所能寻求的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哈、啊。人所能做到的这些的事情，那当这些使者来邀请南国跟他们联盟的时候，神的百姓该怎样去回答呢？哈，这是先知讲的哈，可怎样回答他们呢？啊，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使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啊，投靠他的人必得坚固哈，必得安稳哈，所以这是先知。鼓励犹大人回答的这个话语，哈，学习去依靠看不见的，但却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一位神。这件事情不容易学，哈。刚才我们在小组当中有分享出一些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儿女长大了啊，儿女在外读书也好，工作也好，哈，做父母的要学习交托，哈。我们都知道要交托，但有的时候。很难免哈，这个儿女遇到一些事情了，考试了，工作了，这个交朋友了哈，等等哈，我们心里会有挂念。那这时候啊，学习真的是哈，投靠耶和华的名哈，为他们祷告哈，为他们守望我们尽量去做我们能做的这一部分，但是真的是结果是交在神的手中哈。最近这个新闻当中看到国内。这个大白菜的新闻，大家可能看到了哈，这些种大白菜的这些的农民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为了让它不腐烂呢，就用那个福尔马林，用那个甲醛去浸泡这个大白菜哈，甲醛反正挥发性也比较强哈，运了几天以后可能挥发的差不多了哈，有的时候检测不出来，但这个东西如果真是被这个甲醛是。强致癌物哦，你看浸泡过的东西哦，那个损害是无穷的哈。你想，就是这种普通的天天在饭桌上的东西，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经过什么处理的哦。那生活在这个环境，这只是一个例子。生活在这个环境，每天的吃喝住行哈，看新闻都会引起我们心中很多的不安啊，让我们觉得这样的话，这个环境哈，好像已经失控了哈。让人生活在这种不安定、天天的这种危险当中那我们怎么能够靠主学习来靠主虽然我们心里都知道头脑里都相信，但是怎么实在的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学习到依靠这个看不见的神呢？这是要每一天被提醒每一天要去操练的遇到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去投靠他。来祷告，来交托，这是我们要不断反复提醒的。所以，你看以赛亚他讲不同的民族的审判，讲了这么多讲整整11章的经文，他实际上强调的就是这一个重点在这个强敌压境的时候，在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谁所以这个信息对于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但是事情一出来一个检验来了我们又需要。重新回到这个信息耶和华是信实的，神是可靠的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些的话，我们要反复在经历当中呢，不断的去体会，不断的去更深的去认识而且神常常会把我们带入到那种 需要不断的哈，更大的信心去依靠的哈。门徒跟着耶稣哈，有的时候啊，会遇到危险的哈，风浪会突然的来到哈。但是就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开始磨练我们，熬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哈，像金晶一样的宝贵哈。
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啊，其实他的处境其实是充满这个很大的这个张力的。就是说，这个预言的以赛亚，其实当时所处的这个犹大国，他并不是像那个大卫王以及所罗门王一样强盛的，而是他处在这个犹大国快要被亚述帝国的这个灭亡了。他处在这个阴影笼罩当中，随时都有可能亡国。他们当时是那样认为的。就是神是在这样黑暗的时候呢，就是来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怎样成就，我怎样定力啊，必照样立定啊。就是说，这个大家，我的 point 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等危机过去了以后，神才对他们说的这个安慰话，而是当时正处在危机最艰难的时候啊，神呢来安慰他们。就是说，神的主权不需要等环境先转好，来证明神的在那里掌权，因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很有张力的，就是对我们带来一个挑战。我们有没有常常说神掌权？有的，在什么样的环境说呢？就是当你经历了一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啊，你就说啊，我相信神掌权，这个没有错。就是，但是就是我们常常把神掌权作为一种事后的一个感恩，而不是眼下的信靠。那我们就要学习这个以赛亚教导民众的，就是在最水深火热的环境下，你依然相信神掌权，这个是比较难的啊。打个比方说，陈根平台有一位姊妹啊，我一直在帮助她，然后她找了一份工作呢，是早上7点要干到晚上10点的，而且她的雇主呢，经常通过那个那个探头啊，就是远程监测他。他但凡有一点点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呢，雇主就会那个百般刁难，用比较难听的话来指责他。然后他就一开始啊，他就要崩溃了。然后他经常跟我来交通这样的事情。我说这份工作有没有影响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影响到，你要另做打算，就是说，为什么呢？这份工作时间特别的长，到10点钟结束以后呢，然后他就要祷告啊，要读经啊，这肯定会受到影响的。你们想象一下，就是说，所以说，当你处在一种不管是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吧，就是压力很大，影响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真的是要跳出来，你要想一想，然后呢？他还是非常相信神掌权的，所以，我和他进行了多次的交通以后呢，他也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啊，所以说我们，常常的要在风浪当中啊，这个相信神在掌权，就像那个彼得在海浪当中行走的时候啊，其实是神在掌权的，但是他不知道，他信心小，他就掉下去了。如果我相信，如果换一个以后的彼得啊，当这个神说你过来，我相信他走在这个海浪上是不会掉下去的，所以说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在风浪最大的时候，我们先俯伏向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啊！就像那个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做的，大家还记得吧？他在那里，他知道要上十字架了，然后他在那里祷告，他也知道会面临什么，他也知道那一刻神是离弃他的，他的汗像雪点一样下来啊！但是他最后说了一句，愿你的旨意成就啊！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榜样。刚才第二题其实牧师已经讲得非常好了，这个所以说就是这两题呀，就是我觉得周丽秋每一次出的问题都特别的好。就是第一题的这个深意，就是在于就是说神掌权跟我们的安全感，这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啊。就是正因为神在掌权啊，所以我们才能够靠着他立稳。啊，真正的信心从来不是等待这个危机解决以后，你再事后再确认、再感恩，而是在风暴的正中央选择把最想要抓紧的、最想要求告的资源这个交出去，单单的来抓住神，投奔那位早已立定根基的神。
第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相信神仍然掌权吗？这个真正的相信，是开始以 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他的属性，神的大能、信实、慈爱、怜悯、应许、圣洁、公义、公平。因为只有正确的、真正的认识神，才会带来真正的相信，然后真心的依靠，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是得着安息。然后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才会心中有盼望，并且能够在患难中仍然欢欢喜喜，然后能够忍耐等候和赞美。那我们有两个见证，就是一个见证呢是，当家里面的这个房子出现问题，然后就开始抱怨说啊，怎么会是我？但是呢，马上就那个被圣灵提醒，不应该这样子，就悔改，就回转。另外一个见证是一个姐妹，她腰过敏，然后她就祷告，祷告之后就好了一些，但是好像没有完全好，那该怎么办呢？她就继续祷告。就是来操练信心，这是很棒的。那其实信心真的是不断增长。在新约，也有一节经文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啊，求你加添我的信心。”那也是分享到说，那当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如果就是碰到一些的困难挑战，我们该怎么办？那确实是我们首先真的是想到要来祷告，来仰望我们的主。那同时呢，我们也是需要有属灵同伴的扶持，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也是真的是知道说要谦卑的分享自己的需要软弱，然后彼此的来相顾，彼此的来相爱。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的安全感真正建立在哪里？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磐石，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坚固的磐石。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靠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像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淋都不会倒塌。然后在诗篇，好多处，就是神应许，比方有一处说，我们的神是白天不打盹，晚上也不睡觉，然后呢，他是天天等候在我们门口，要帮助我们的。有谁能够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去投靠，让我们可以去依靠来帮助我们？所以等候耶和华的不落空。不管在任何的这个环境里面，真的我们就是要直到投奔我们的神，投靠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
神的预言先是说巴比伦，然后再说亚述哈。那个亚述是在巴比伦之前，那神为什么先预言巴比伦的结局啊？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巴比伦，他在那个但以理书那个意象，他是那个帝国的金头哈，第一个金头那个位置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巴比伦也象征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靠人的能力哈，人手所建立这样的国度，那这个人的国和神的国相比哈，那他一定是要倾倒的哈，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所以这个巴比伦是整个这个人的国度的一个象征，所以那他都被神管，都在神的手下被神管教折断，那何况亚述帝国呢？所以这个就是先说了巴比伦哈，然后再说亚述。
亚述帝国，是当时兴起的，就是即将，就是已经把北国灭亡的。然后，下面呢，就是又说了腓力士哈。那腓力士我们知道是那个以色列人的心腹大患。以色列人哈，如果说他一面环海，其他三面都被敌人包围，那这个一面环海的西部呢，是腓力士人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腓力士人。成为以色列哈四面被围的困境，把以色列人包围住哈那的西面的那一面，所以也是以色列人的心腹大患。这是他是在以色列国度的内部哈，所以这也是警醒我们哈。我们那个信主之后，我们有很多我们在里边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哈。我们要把我们心目中我们里边的那个腓力士人。那个顽敌要驱赶出去。那个第一个问题啊，相信神掌权哈、啊，就是我们小组苏姐没有提到，她的腿哈、啊、有2年疼痛，然后好长时间才能确诊，但是最终哈、啊、在医生和朋友的建议下，她现在的疼痛。正在被治愈哈，所以他自己也见证，那个在这样等候神的过程中哈，信心从来不去依靠神的信心没有减退哈，就是还有一个等候神的这样的时间，有时候是非常煎熬的哈。我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但是神从没有放弃我们，神按他自己的时间，按他自己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要忍耐，要耐心哈，不要放弃。现在的美国哈，也面临到这样的科技、经济和属灵上的各种挑战。然后再面临着下滑的威胁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看到是神的手在管教我们，还是我们怨天尤人去抱怨这个各种仇敌的势力哈？虽然各个国家在美国都有势力在捣毁美国，但是。真正管教的手是在神那里哈，是不是我们自己哈在属灵上有沦陷，我们有失败，我们有堕落，甚至我们把自己的地图让给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教会的生命在萎缩？我们教会所掌管的国度哈，那个地域哈在沦陷，或者是在退让。我们退让的每一寸土地，哈，都是仇敌得到扩张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警醒，哈，把眼睛到底是看谁，是看环境，还是看神，还是看我们自己，哈。如果我们每个人，哈，真的是警醒祷告，哈，做那个悔改的工作，让更多的人，仰望神，哈，然后能够在迷惑中。悔改归向神，那我们这个，这个强大的国度才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曾经是以神那个为立国之本的哈，这个美国，你丢弃了立国之本，那你就是一定会被仇敌来掠杀。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们要尊主为大哈，在困难的时候哈，能够依靠神，在强权，在那个患难中哈，不要去抱怨埋怨，然后去呼救神，投奔神。
就像当初发生在列国当中的事情哈，是围绕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大国哈，兴起衰败各个强国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哈，是围绕着神的选民所做的事情一样。今天无论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哈，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事情是围绕着在中国大陆神所拣选的百姓，神所拣选的教会展开的哈，一切的目的是为了炼净他的教会哈，兴起他的教会，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为主去做见证哈。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不是为了美国这个国家，而是在美国的教会，是为了你我啊，你我在美国的教会是神关注的重点，不是这个国家哈。 是在这里的选民哈，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顺序颠倒了哈。无论是在自由，在这种放纵的环境当中哈，教会要谨守哈，持守信仰。无论是这个社会悖逆啊，走自由的这种的思想的这种的道路，混淆上帝的创造啊，上帝所设立的家庭、婚姻、性别等等哈，是为了炼净他的教会。神的关注点是在他的选民，就像他当初关注点在耶路撒冷啊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定睛神啊，然后呢来影响这个社会，带动这个社会。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国家上面哈。好的，我们来复习哈本周的背诵经文哈，以赛亚书十六章
对，
第五
十六
节，
章第五
再
节，
要说十六
必
章
有
的经，
书，
保
必有
住
一个，
我
同
心
行
爱
作
坚
立，
定，
有一位
诚
诚
实
实的坐在其上，
大
卫
帐
篷
的帐
篷
中，
上
帝寻求公平，
寻求公平，
公
平公
义，
再要
说
十六章
六
节。
好，亲爱天父，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14章提醒我们。人的势力会改变，世界局势也会变动，但你永远掌权，你的定义必然成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因环境而惧怕，也不要因别人的失败而骄傲，让我们学习谦卑的依靠你，在困难中不逃离你，而是投奔你。无论我们今天面对什么，求你成为我们避难所和力量，也愿我们把未来家庭、工作和一切的重担就交托给你，安息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脚步，使我们能够活出信靠你的生命。我们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阿
阿门。
门。